好，欢迎来到我们的30 Plus 执行力。我们这一季呢，好像访问的人大多都是在德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到隔壁邻居国家奥地利去访问一个我之前拜访 Christine 时候认识的好朋友。那这个好朋友呢很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KTM 这个公司，不是 KTV 哦，是 KTM。 那它其实是一个很知名的摩托车跟这个脚踏车品牌，大概就是很像，如果你讲脚踏车的话可能就讲吉安特啊、美利达，那摩托车的话你就会想到哈雷啊、维斯牌，那 KTM 的话它就是其中的一个品牌。那他走的是一个比较 sporty 越野路线，那所以说呢，就是他算是一个有在玩车的人都会知道的品牌。那比较特别是这个品牌呢，他的脚踏车的老板是台湾人，然后摩托车呢是用奥地利人经营，但大家其实不知道，就是这两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公司。那反正今天我们也不是要介绍这家公司或是这两家公司，我们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在二轮就是产业摩托车界很有名的一个设计公司服务的战略产品管理顾问佑翔。嗨，佑翔，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小薇好，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佑翔。
嗨，佑翔。对，那为什么今天会找佑翔来上我们节目呢？我跟他敲这一集敲了很久，就是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就是我想说，就是很多人呢，就是到海外去工作，或者是不管是怎么样，就本身对于就是二轮的摩托车产业，或者是对于汽车产业就很感兴趣，因为就很喜欢车子嘛，就是特别是男孩子。那佑翔呢，他除了在这个领域就是工作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是，我想有很多人可能大概在30岁这个阶段，可能工作几年会想说啊，要不要出国念个硕士，或者是说哎，就已经念了台湾已经念一个硕士，然后可是又想说啊，要不要再念第二个硕士，念个 MBA 什么的。那我觉得这个都蛮多考量的。那又想呢，他就刚好是有这样子的经验，他在台湾念完了硕士，工作了5年之后又到荷兰念了第二个硕士，然后呢他在毕业之前就找到现在的公司咯。那所以呢，你很清楚就知道今天想要跟你讲什么，就是讲说从一个过来人前辈的经验给你分享，说你在台湾念完硕士然后考虑是不是要出国读书这件事情呢，对你来说是不是好的我们没办法讲，可是他可以分享他的经验跟你说。还有就是说台湾的工作经验对于海外的求职是否有加分。那当然就是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带一下就是台湾公司奥地利公司的差别，还有就是说这个海外的二轮产业然后这个汽车产业是怎么样。好，回到重点，就又想你刚刚有介绍你自己，你在台湾念了硕士，然后你是在 SYM 就是三洋工作了5年之后再出国，对不对？
对，我大概稍微再简介一下我自己好吗？
好，
然后我现在在奥地利萨尔兹堡的一间设计公司，然后叫做 Kiska 这间设计公司上班。那我们公司主要是负责设计交通工具跟负责设计产品，那这是我们比较大的一个服务的一个范围。那我在这公司服务之前，我是在一开始我是在台湾念的一个硕士，然后之后就在三洋当产品管理企划，然后或是说我们说产品企划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性质。然后之后我就再去荷兰再去拿了第二个硕士，然后之后就申请到实习，就留在奥地利这边上班。那这个大概是我的一个经历。
那你台湾念的硕士在哪里念？念什么样的科系？
我两个硕士都是念跟设计有关的。我第一个硕士是在成功大学念工业设计，然后我是念设计传达组，现在叫做感性工学组。那第二个硕士我是在荷兰的 TU Delft这间学校去念一个叫做战略产品管理设计的。
嗯哼 ，OK。那我想问哦，因为你在台湾也念设计，在荷兰也念设计，那台湾念设计跟荷兰念设计有什么不一样？或是你可不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荷兰的这个风气、读书的状况是怎么样？
嗯，好的。那我想，就是这两间学校、两个地方蛮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在荷兰，它的学校有非常多的一个业界资源。那我们其实所有的课都跟 任何的厂商都有进行一些合作，所以基本上每一堂课都会有一个公司，然后他会给你一个主题，你去做。例如，我们有帮服装，就是有点像是奢侈品服装品牌去做一些品牌行销啦，或者说做一些产品规划，然后也有帮像是荷兰皇家航空，或者说像福特之类的公司，然后做一些工作上的一些合作。那我觉得这是荷兰它比较特别，是说所有的一个课程都会跟实际上的一个公司进行一些合作。那第二个差别比较大的地方就是荷兰它蛮重效率跟重学生团队之间的一个合作。那所以其实每堂课在第一堂课的时候，大部分都已经会分组，然后都已经开始进行小组讨论，然后每周都会有这样子的方式进行。那在台湾很多课就是你自己念自己的，然后小组当然也是有，但是相对的密度跟实际上的一个速度就跟荷兰相比就会不太一样。荷兰跟台湾念书比较大的差别是，我觉得荷兰它还是比较偏向业界，这是我的感觉。那台湾还是比较偏向学界。那我觉得这部分的话，就反映到同学做的案子，或者说同学做的一些设计方面都会不太一样。那因为我这两个硕士其实中间差了大概10年，那一个大概是2008年念，一个是2016年念的，大概差了快10年，所以其实中间社会进步非常非常多。我们以前做产品设计就是做一下彩线啊，做一下 rendering，然后可能做一下展板，大概就这样结束。那在荷兰现在很少会专注只专注于这一块，现在可能也要拍影片啊，那可能还要做一些像是 UX 使用者经验这样子的一些规划，或者做一些产品的一些路线战略图之类的。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跟以前的设计好像范围又更广了，所以其实单纯要比说学校做哪些设计的话，我觉得其实要比也蛮难的，因为科技上面或者说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进步，然后导致现在设计的范围又跟以前不太一样。
嗯哼，OK。可是你的这个学校，荷兰，你念的是哪一间学校？
我是念代尔夫特，然后叫做 TU Delft 的一个产品设计。
那我这样问好你，因为你刚刚有讲嘛，你在台湾念的是成大，成大就是公设，应该算是台湾非常非常好的设计学校，因为台湾非常非常有名设计学校，就是像国立的话，就是成大跟我的母校台科大，然后私立的话很有名，就是实践。那你觉得这两间学校，就即使你在念设计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吗？就是在念书的时候，包含说写论文啊等等的。
我觉得写论文差异是蛮大的，因为成大还是比较偏向学术性，就是说你写论文就是真的在写论文这样子。然
嗯哼。
后在 TU Delft，它其实学校没有限制你这么多，你可以写很像正式论文，你也可以去发表期刊。另外，你也可以做像设计论文，就是说你去找一个公司，例如假设是飞利浦，你跟他合作，或是我当初做的毕业论文是跟福特做一个合作，那
嗯哼。
我帮他做自动驾驶，他可能会运用在哪一个层面，然后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主题，我去做了一个设计案，然后这个设计案就是我的毕业论文。那跟成大它就是等于是你有个研究方法，然后我要去做实验，然后去验证这个方法，那最后得到一个结果去验去说明你这个结论是怎样。那我觉得这是两边在于对于学术或者说对于硕士给的一个学位上面一个蛮大的一个差别的地方。
嗯，OK，那你刚刚有讲到你在荷兰读书嘛？荷兰，因为我像我们在德国，就是毕业以后有18个月的找工作签，荷兰也有吗？
有的，荷兰有提供一个叫做 search year，就是基本上你在荷兰毕业的学生，你有一年的时间，你可以去利用这个工作签证去找工作。那我
嗯哼。
有个同学也是有这个工，他基本上也是因为有这一个 search year，然后也是一个很大主因去吸引各国的学生来荷兰念书。那我相信，就是我周边的一些案例，其实在荷兰可以找到工作的，其实相对还是比较多的。然后荷兰它其实还是蛮开放的。那我记得之前它现在不只限定于荷兰的学生，如果你是毕业于全球百大学校的学生的话，我不是很记得是100还是200，就是你是主要是这个榜单里面的学生的话，基本上你也可以去申请社区一了。
嗯，OK，那这样听起来蛮好的，就表示荷兰是一个蛮开放的国家。
是的，除此之外就是如果你在荷兰找到工作的话，它其实政府有一个政策，就是你只要有缴税，那你的学费有百分之一定的比例，它会退下来给你。
啊，等一下，是在荷兰工作吗？一定要在荷兰找到工作，不能说哦，我 就在荷兰毕业，我在德国找到工作，就不会退给我。
对，因为你要有缴税，然后政府就会根据这个去给你退税，
好好哦、
退你的学费，退你的学费，对，
好好哦。
是，像我就蛮亏的，就是因为我是在奥地利工作，所以我的学费完全就被政府吃了，然后我也没有社区义了，因为基本上毕业三年之内要用掉，然后我今年是第三年，所以所以我都没有享受到，但是学费我缴了。
可是你还交给奥地利政府的税。
对，是我还缴奥地利政府的，然后在奥地利这边念书应该是不用学费的，所以怎么算我都蛮亏的。
好，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想。那我们刚刚讲回来，就是说你其实在毕业之前你就找到你现在公司的这个得到这个职位了，然后你说你之前也有跟福特在合作写论文，可是你怎么就是没有去福特选择现在的公司，就是你那时候找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是就我刚才 一开始有说，就是荷兰这个戴尔福特，就是 TU Delft 他们的一个学风，就是大部分的同学在毕业的时候的毕业论文都会去找一个公司去进行一些合作，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后来就是接续的去这个公司上班嘛。
嗯哼，
那所以我当初就是有海投了一些公司这样子，那当然就是我现在的公司跟福特都是我当初有去投的一些公司这样子。一开始是啊，福特是因为我们学校跟这个福特公司他们有进行一些应该是说学术上的一些交流啦，然后他有给学生一些案子去做，那我们有些课程也跟福特合作，那所以老师跟他们的关系是蛮好的，那当然老师他们自己也有一些私底下也有一些案子跟福特在那边做一些讨论，然后我找学生来做，那所以当初我就想做交通工具，所以我就去问了老师，那老师就说那这边有个机会你要不要来试试看，然后老师是教授会至少教授会是谁，然后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组合这样子，然后我就是去也算是面谈吧，就是认识一下这样子，然后看老师他想要做题目什么，然后适不适合我这样子。那当然做完之后我们公司这边就是我同时有申请嘛，然后我在申请的时候我就跟我公司说啊，这边就是福特这边也回答我了，然后我想要就是先明确一下哪间公司先让我有这个机会我先去做这样子。那那时候我们公司说他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可能还要在网上报，会花一点点时间。那但是后来因为福特他速度比较快，连指导教授都有了，所以我就跟我现在的公司说，那我现在指导教授都有，所以我决定先跟他们去做。那我现在公司就跟我说，那没关系，那之后等你实习完或者你毕业论文写完之后我们再联络，那看看你有没有兴趣在我们公司实习这样子。那我当初想说那公司其实讲的也蛮客套的，我想说那这应该就是一个客套话，
以为骗你，
对对对，想说啊大家都好来好去嘛，就一个客套话。
嗯嗯，
啊，等到我真的要毕业，快毕业，我论文还没写完，然后他就已经来信问我说，哎，那我们现在有个机会你有没有兴趣这样子。那我后来就是在进行一次面试嘛，然后公司这边就说那你什么时候会毕业啊？如果你要来的话，那就是我们可以帮你申请，就是说这个职位，然后有一些后续的，可能像是 visa 什么的，那也要同时申办这样子。啊，所以我就是一边写论文，那时候我已经在办啊，来奥地利实习的 visa， 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文件跟档案。
对你，他对你念念不忘哎，可是你没有想说就是，哎，那你看看福特有没有机会转正，或者是多看看其他公司。就是你还是你就是很钟情现在的公司，因为我知道你们公司很有名，欸，就是我有跟一些设计的朋友每一个人哦都听过你们公司，都知道你们公司。
对，我们公司在设计产业尤其是在二轮产业非常非常有名，那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就是交通工具的就是摩托车这个产业，然后当然对我来说这公司就是我的类似像梦想之中的公司啦。那当初福特跟我现在的公司做选择啊，其实我也没跟福特说我谈我要不要留下来之类的，我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表现好他们可能会问嘛，但是我那时候心里已经决定说，那如果现在就是我现在的公司他如果要招聘我的话，那我这个还是会优先做选择，因为对我来说我想留在摩托车产业，那这个公司可能是业界里面比较大的也比较有名的一个公司啊，那后来也还蛮幸运的，而且我是我们公司第一个台湾人
哦，
所以我们公司对
台湾之光。
我们公司有30几国的员工，然后台湾人我是第一个，所以我自己也感到蛮骄傲的。
好，那我 问一下哦，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你读书嘛，那你觉得你在台湾已经有工作经验了，工作经验这一件事情对于你出国读书，或者是对一般人出国读书，从你的经验来看是好的吗？或者是说有工作经验了，然后你出国去读书，你花了这些钱，要怎么样好好运用这些时间？
我觉得，从我自己的经历，或是说我身边的同学来说的话，我觉得有工作经验都是好的。怎么说？因为我觉得一开始你会知道你的喜好，例如说，我就想要在交通工具这个产业里面，然后我有一些工作，所以我后来在选的课，或者说我在去找了一些合作案，例如我后来有跟福特啦、跟本田去进行一些合作交流。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想要锁定在这个领域里面，然后包含就是以前的可能一些履历，然后可能老师或者说对方可能觉得，哎，那你可以来试看看，那不一定会留下来，但是就是你有一些机会这样子。那另外我觉得工作经验也可以帮你就是剔除掉你可能你不喜欢的，就是有些东西你比较没有方向性，那工作经验可以帮你，或者甚至你讨厌你原本的工作，你想要转其他的，那我原本相关的工作内容我都不想学，那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另类的一种帮忙。那我有朋友也是有这样的经验，他在台湾做产品设计，那他就是不想再做这个，所以他就是专门在学像是实用经验啦，或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蛮好的，有工作经验都蛮好的。然后讲到另外我的公司，就是当初他也是看我工作经验，然后让我去进行面试的。那所以其实我的学校在哪边毕业，他们其实不是那么在乎。那当然，对，
所以假设说你从台湾直接投，他搞不好也会录取你。
也许有可能，但是我当初不会，我也不敢这么做，因为这个公司的一个名气摆在那边，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的外语能力啊，或是说相对的一些实力不在那边，所以我当初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压根都没想过。那主要是因为我在荷兰念完书之后，我不觉得我的外语能力变得很好，但是因为你处在这个环境，我觉得至少你每天在听，每天在讲，那我觉得我也变得说没有那么胆怯，就是说有些事情我们就可以试试看。那再加上我身边有一些同学，就是他们会去申请像是宾士啊，或者像BMW 这样的公司，然后你也看到有一些人他们真的去那个地方上班，那所以他们也不是说去当什么经销商啊或代理商，不是说经销商代理商不好，他们都是去总部上班嘛。那我觉得这种事情对于一个台湾学生来说，这个很难想象啊，因为我在台湾，我在成大毕业，怎么样想我也不会想说我要去投慕尼黑的宝马总部。
可是成大已经算是台湾最好的学校之一耶。
对，
台新交城。
对，但我觉得这个不是学校好坏的问题，我是说这是可能是我们说这叫舒适圈也好，或是说这是你天然的一个屏障也好。那基本上你会想投的公司，我觉得台湾可以想到的最好的可能就是，我不知道，举例就是很华硕，然后或是宏基，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品牌厂。那接下来你还有可能其他的像鸿海，然后或者做汽车的你可能投纳智捷这样子，那这个会是第一考量啊。你很难会说那我一毕业我就来投慕尼黑总部，或者我去投那个、
OK
投 Stuttgart 然后去投宾士总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天然的一个，就是你的环境大概就是这样。那在 TUDEF 就是环境不太一样嘛，那同学有人就是我投 Airbus 我投宾士，然后你就看得到有同学就是真的去宾士总部上班啊，去宝马总部当产品设计师啊，或者当产品规划师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耳濡目染，你就觉得哎，这个好像也不是不行啊，就人家也可以，我也是同一学校出来的，为什么不行？那我当初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想说，那不管怎样，三七二十一，我就先投看看这样子。那我们公司其实 Kisa 公司当初也蛮有趣的，因为我是学设计的，然后虽然我后来是念策略管理设计的，策略产品设计。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在看职缺的时候没有相关的工作，所以我是硬投摩托车设计师，所以我就做了一个作品集，然后就投了。然后公司就打电话给我说，写信给我说，哎，我觉得我看了你的履历觉得蛮有趣的，但是你投的是产品设计师，但我们觉得你比较适合另外一个职位，叫做策略管理，产品策略管理。对，
所以他也发现，就是你是就是硬想要投这个位置，可是你其实适合的是另外一件事情，这样。
对，然后他就说你有没有兴趣来试看看？但是我就间接的就是打脸我的设计功力，但我觉得但我觉得这个也没关系，就是说他就是觉得我有 就是你觉得我的背景蛮适合某个单位，那但是这个单位其实我在当初的一个职缺里面我没有看到。然后以我的想法，是因为大部分的在那种可能是主要的一个工厂主要的公司，就例如说像是雅马哈，或者是说像台湾的 SYM 或是像 Kinko，比较少会在设计公司这边有这样的一个职位所以我当初也没想过说，哎，奇怪，你们这边怎么会有这个职位这样子？大家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兴趣？然后我说，好啊，为什么没有兴趣？什么兴趣都好啊，对啊，我就反正你要叫我来面试，我都蛮 OK，叫我去干嘛，我都可以试试看这样子。所以我就有先去讨论他们说你当初投的是设计师，你转这个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些什么有的没的？我说不会啊，因为我当初不知道这个有这个职位啦。我就在面试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只想试看看，就是我想投看看啊，看看公司有没有机会给我。所以我当初就是看到有模型设计，那我没看到其他职位，所以我就硬投。如果有比较适合我的话，我也蛮开心的。但我觉得我们公司对我其实就是。其实总归来讲，他其实不在乎我是不是 TUDEL 毕业的，或是有的没的。他其实看重的是我在业界的一个工作经验。那所以，不管是我当初就跟你说，我一开始实习，后来我就说，那我要选择跟福特，他们等了我一段时间。或许他们没有等，他们找另外一个人来做，但是他们还是愿意回来跟我联络。然后中间我也不是一开始我想要投的职位，他们也觉得，哎，这个你是不是有适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公司对。这一块我还是还蛮感谢，就是他们有希望，就是我跟公司来试看看这样子。
我总结一下，就是刚刚的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的话，就是说我们说到就是在台湾的工作经验，然后对于出国读书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帮助。总结来讲的话，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可以帮你锁定你想要的目标，譬如说，你利用这个机会，然后针对你想去的产业，不管你今天要转产业，或者是在原产业，或者是原产业，然后你想要去到更好的公司。你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然后去增加你自己的曝光度，跟找到适合的管道跟窗口。然后再来的话，是你在修课或者是在选择课程上面，也会更清楚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不然也有可能你想要多学新的东西，那我觉得出国读书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第三个的话，就像又想讲的，就是说他。可能每一个人不一样，可是就是就像他是说，就是我因为我身边也很多同学，就即使我们都是国立大学毕业，可能你是台科大毕业也很好，可是你知道，就是你不敢做梦。然后我觉得是因为我自己经验来讲，就是我不是说我去交换嘛，后来我去了保时捷实习，我觉得这件事情重点不是在于说我去哪里实习，而是他给了我一个就是我好像也可以，我没有比人家差的这种感觉。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之后带给我。不管再来德国找工作，或者不管来德国干嘛，他给我很大的勇气，因为我觉得以前的我可以，现在的我也可以，就跟又想讲一样，我同学可以，我为什么不行？公开拍天爱啦，林北想要比赛，就是你知道，就讲讲这样讲就很清楚了。然后又讲回来，就是说工作经验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找工作，就在海外找工作是很有帮助，因为又想就说，他根本公司就不在乎说他是哪里毕业，即使搞不好他现在今天从台湾投，他也愿意录取他。那你又看说，他去福特实习，他愿意等他实习，然后也愿意就是接受他不是做原本他要投那个职位。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公司他想要找到他正确的人才，他其实求才若渴。那我觉得都很好，很值得大家去省思看看。可是。你刚开始在这间公司，就是进去的时候是从实习生开始做，对不对？
对，我做了半年实习生，
那你出国读书的时候已经32岁了，那你
是，
再重做实习生，你不会很委屈吗？就是人家说，高年级实习生，搞不好你老板还比你年轻。
对，这也是我非常害怕的事情。然后，所以我进去就是第一个先了解我老板大概有没有比我大。
那如果老板比你大，但是超正超辣呢，可以吗？
非常可以啊，但是我最后老板是个男生，他大我1岁，对，然后
哦
他
，OK。
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在台湾有工作经验，然后你现在来这边，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委屈啦？就是说你来当实习生，你有没有委屈这样子啦？
嗯哼。
他有这样子问我，然后也在就是 meeting 的时候，有在 interview 的时候就直接问，然后我就也蛮老实跟他说，就是。 其实我就想来这间公司了。那一开始是实习，或者是说甚至不给我薪水，其实我不是那么在乎啊。我不是说钱不重要，但是我就是想要上这艘船，或者是上这台车。那我不管它是坐票还是站票，我总之我就要先跳上去，因为它快开了。我觉得它就是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那不管怎样，我就是先上车，再补票，我都无所谓。就是我就跟他说，我就是想来，然后如果是实习生，那也没关系，我就是先进来，然后之后我们再看看。因为我觉得对公司来说，他们还是会有一定的风险啦。就是说，你一个人，他可能来了一个从很遥远的地方来，他甚至可能分不清楚台湾跟中国，或是台湾跟泰国他之间的一个差别。那你要他忽然找一个人啊，给他一个全新，那对公司来说，他会有一定的一些压力啊。所以我觉得啊，那就是一个入门砖嘛。那从实习生来说，对他们来说负担也比较小。那双方也可以试看看，说可不可以，就是适合转正。那我之后转正，我就是也没有直接做 junior，因为一般来说是实习生开始做 junior，然后specialist，然后再到 senior 嘛。然后我转正，我就是 specialist，就是中间那一级啊，我就没有做过 junior。
OK，
对啊。
但是你知道，就是这件事情啊，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也是有两个重点。因为我们这一集重点真的很多。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是出国读书了，其实你找工作你不一定要在原本那个国家找，当然就是说荷兰，像他刚刚讲，就有 search year，然后找到工作还退你钱什么的，就很好。可是，如果是一个就是你真的很喜欢的公司，就是在别的国家，我觉得也不要放过这个机会，因为既然都出国了，那就把这个视野就放远一点。可能这个地方，是你真的很想去、很想做的，那也许也可以试试看。那当然，如果说你今天就说哦，我想回亚洲，我想回台湾工作，我想回台湾陪男友、陪女友，就是什么样的都可以，就是个人选择。可是我觉得，就是这边一个观念。如果你出国了，其实都可以试试看，然后不要局限你自己。那第二个的话是说，我们之前就是有访问 Christine 嘛，就是我跟佑翔的好朋友，他就有说过说他刚来奥地利的时候，然后是怎么样从不会德文到慢慢的就是起步离婚，然后又现在就是做自己的事业这样。那他里面就讲到说，就是其实你要先求有，再求好，就是什么样的经历你都可以试试看。那在那个经历里面呢，你就先游泳池里面就先游一游，然后人家发现，哎呦，你很会游，他就会把你再放到更大的游泳池。那又想就是这个例子，我们刚刚讲完了，就是又想的工作跟他的那个求职路。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个，就是说你那时候出国的时候，然后你已经有5年的工作经验，你又有硕士，那总而言之总之就是你。那个时间就是你知道30岁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想说啊，要不要跟女朋友定下来结婚生小孩，然后你也可能想说要买房子，那男生可能要买车买房子等等等等的，就是压力其实蛮大。你那时候有这个困扰吗？或者是很挣扎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有这个困扰的，因为就是你到一定的年纪，然后公司其实也蛮稳定，然后基本上所有的朋友或者说相关的同年龄层的，那时候就开始有小孩啦、结婚啦等等之类的。那这部分就会一直有。那其实我家里本来也非常的反对了，我觉得我妈到现在她也不是很支持我做这个决定。
到现在吗？即使
对，
到现在。
对，因为她会觉得我就是在很遥远的地方，然后也都不在家，也不在她身边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她也不是很支持。然后当初我家人就不是很支持我要做这个决定了，她就是希望说你在台湾有一个稳定的工作，那你应该想的是去结婚生小孩。就是说，你的阶段目标不是再去念书了，就是我妈小时候一直叫我好好念书嘛。然后等到我长大，跟她说我想去念书，再去念第二个硕士。你看我多喜欢念书，她就非常的不喜欢，因为就是这不是她认为你该完成的一个人生目标了。然后有时候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有一些挫折。然后另外就是，可能当初有些感情，然后也没办法谈太深了，因为就觉得哇，好像有一天我会离开的感觉。然后生活上面过得，也不能说非常拮据，但是我就会为了这件事情准备，所以我在工作的时候其实都一直在存钱。
OK，那你如果说有人想像你一样，就是在出国读书，就是可能不管他今天要念出国去念第二个硕士，或者是说在这个节骨眼，就是人生30岁那个转折的时候， 他再去做这个抉择，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他？
我觉得主要是你要想清楚你要累积的一个方向啊。那我刚才有说过，就是如果像我的例子，我就是希望在二轮产业，那不管我去念完书，然后或者在念书中间，我就一直希望跟这个产业有一些连结，然后之后的工作也是。然后我觉得重点不是你的年纪，重点是你可能你要展现出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对方，或是对方可以从你这边获取到什么东西。那从公司的角度，尤其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工作经验为什么重要，也是因为如果你没有工作经验，那大一堆学生他要挑谁，那可能他会先挑本地人啊，或是说先挑他认为他觉得可以的。那我觉得这部分就是你。就我这部分，我会觉得相对会比较吃亏啊。那我觉得，其实，在欧洲方面，我自己觉得年龄倒不是真的这么的一个限制，因为台湾很可怕嘛。台湾你去房间逛书店，你可能30岁前你必要做的事十件事。然后我每次看这些东西，我就有够焦虑的。我就一看完就觉得，哇，天哪，我都快40岁了，我什么10件事情半件都没做，然后我就觉得莫名的很焦躁啊。但是我觉得在欧洲这边，其实它反而不太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限制啊。然后像我们公司，它其实设计师很年轻啊，我们公司平均年纪应该是29岁啊，28吧，非常非常年轻啊，就是很多年轻人，然后很有活力啊。我进去已经30多岁了，但是他们也不会觉得就怎样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公司就是这样，它有需求啊，年龄这部分它不会认为这是一个。的一个障碍，但是就是一个障碍。那我觉得在台湾的企业里面来说的话，那你这个就很多障碍了。你就可能一到一个中年，那你没有相对的一个职称，那你现在要转职，你去应征一个相对比较低的工作，我觉得会有蛮多的挑战。那我觉得，基本上30多岁要去做这样的选择，我觉得还是需要蛮多的勇气的。那所以如果有想这样做的人，我觉得最好是要想清楚说你之后想要做的工作的范围，然后想在哪边就业，想得越清楚越好了。那因为我自己是，对啊，因为我是老妖嘛，所以我就从小也比较任性，所以我妈不是很赞成，也不是很支持，但是我就是不管了，我就反正你讲什么，我就想做我自己的。
叛逆一次这样。
对啊，叛逆很多次啊，但是我就觉得我就想做我自己的事情嘛，啊，钱也是我自己出的，我也不要你。我也没让你花到钱啊，所以你也不要阻止我这样子啊。对，
OK， 好，以上这个是佑翔个人的经验，但我们还是要讲，就是说，不是说，就是你从他的经验去看嘛，那你自己判断说好或是不好，因为说真的，就是机会成本会随着你的年龄或者是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会慢慢的变大。就是或者是你要考量，假设说好了啦，如果说今天你可能在麦肯锡，然后你说哦你要转职，你要去变农夫，那你可能损失就是麦肯锡的这个光芒跟这些钱，就是像这样。我的意思是像这样，就是你要去考量说你放掉一件事情，然后你去做重新做一件事情，你的目标是不是清楚的，然后这件事情做完之后是不是你要的。那回来问你，现在这个工作是你要的吗？你喜欢的吗？
我觉得这工作其实我蛮喜欢的，然后我的同事我也都蛮喜欢，我觉得他们都还蛮有才华的。然后实际上我刚才讲到这些事情，我一想到我一开始去出国念书的时候，我就列了一个清单，然后我希望做什么事情，然后等到我毕业那天，我有一天不小心翻一翻，我就看到，基本上我都做，大概都做到，大概70%我都做到。我会建议说是出国之前，可能尤其是有一个年纪的话，我觉得你的一个想要做的事情，或者说你未来想要待在这个哪个产业，这种事情就是你可以越早去想，越早规划，把它写下来都好。那我觉得这个会默默的帮助你往那个方向前进了。
嗯，那你就是你刚刚讲嘛，就是你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未来还会继续留在奥地利吗？还是会回台湾工作？
我觉得长期来说的话，这个问题不是很好回答，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会有希望可以回台湾嘛，因为我自己是台湾人，然后当然对台湾有绝对的感情嘛，然后我自己也会觉得说是不是在国外学的一些东西可以回去做一些贡献啊，然后帮助一些企业做一些升级之类的，这是我目前的一个想法啦。那我觉得国际资源就是摆在那边嘛。
嗯哼。
那对，然后当然因为我是台湾人，所以我帮自己的国家的品牌，然后是说帮自己国家的产品贡献心力，我觉得这个大概也会是我比较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啦。
嗯哼 ,OK。 好，我们今天聊了很多，然后非常非常谢谢佑翔，因为这一集我真的跟他吵蛮久，他原本害羞，就是不愿意受访，然后就是一直跟他洗脑，然后最后就是终于就是说服他，然后我觉得他经验非常宝贵，就像我说，就是如果你今天对于二轮产业或者是汽车产业很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听，那你今天可能是念设计的，你也可以听这一集。那如果说呢，你是要出国念第二个硕士的，你也可以听这一集。或者是说你现在已经在台湾有工作经验了，你要在出国读书也可以听。或者是你有工作经验，你想直接出国读书也可以听，好不好？那
还有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国家念书，然后想申请其他国家工作，你也可以听看看。
对，没错。好，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一集真的很棒，因为我觉得很多很多的东西，而且包含他也讲到他自己心里就是真实的感受，那我觉得可以给目前可能你在抉择人一些方向或者是一些经验，那你自己参考看看，我们没有鼓励你或者也没有阻止你，就自己参考看看。那就今天就先这样，那有问题的话呢，就一样欢迎写信到30plusceo@gmail.com。那也请大家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呢给我们五星推荐加留言，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到我粉丝专业小贝冒险求生日记私讯我。那么就这样，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拜拜。